我从远东回来，我刚刚从远东回来，我们还是有一点时差。我总是很 花这样的时间，周六早上与你们在一起，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来这篇信息的负担都是主给我。比较晚，注意啊，在训练我，让我来训练他，要信靠他。我今天晚上要向你们说的话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来到我。当然，这个负担很迟，这个负担来的虽然有点迟，但这个负担的内容呢，也是信。那这个感觉呢，在我里面也沉淀了很久，也一段时间了。今天我们唱了这首歌，中文465首，在目前我在这个时间呢点呢是我的最喜欢的诗歌。这首歌有16节，我没有时间进入它的历史。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在未来来跟你分析这首诗歌，或者是这个解剖，当然不是为了学术的研究，而是来促进我们对这首诗的增长还有负担。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爱这首诗歌，珍赏欣赏，甚至像我一样很常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知道这首歌是倪弟兄所写的，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做了一点研究，就是他这首歌的开始不是倪弟兄，是一个意大利的这个牧师，他讲了一篇道，讲到葡萄树，或者我们今天讲说。是讲到葡萄树的这个生命，在好几个世纪，这是很几个世纪以前，19世纪的时候，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熟知、令人流传的。我们也应该知道，应该是知道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首诗歌应该复制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跟我的身上。我们应该过一个我们主所过的生活，是一个牺牲的生活，一个结果子的生活，还有一个受苦的生活，在一个十字架上的生活。这篇道呢，这个意大利人是被一个很有，把它翻译英文的一个妇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可能是上个世纪，19世纪的时候，他把它翻译的非常美丽的翻译了。当然原创是一个信息，是一篇道。他把它转化成为一首诗歌，就成了这许多的这个诗歌的结。这个就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诗歌。在一段时间的时候，倪弟兄他得到了这首诗歌，他也爱这首诗歌。他的故事跟他的这个信息， 还有它的美丽。按照李弟兄的说法，李弟兄他也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可以说中文的这个语文呢也是非常的诗意。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对这个文字语言有能够掌控，你可以非常精巧的这个诗句。所以尼弟兄呢，他有非常这个杰出的这个对这个中文语言的这个掌控。当然他也知道英文，但是他把这首诗歌翻译成中文啊，非常的美妙。我甚至不敢确定说今天的英文是完全是当时这位妇人的完全的翻译。我也可以说这首英文的诗句呢非常的美丽，比我们很多诗歌本里面的诗歌更美丽。不好写，这也不好翻译。不只是这个音乐，还有它的语言，还有一个它负担的表达，这个主题，这个信息的主题。这首诗歌的主题，不管怎么说，这是非常美妙的把它写出来了。这个字都用的非常的准确，我非常的推荐花时间来唱这首诗歌，不只是16节一起唱，不是就是一次唱一节 ，maybe 也许是一天一节，或者是要花好几个礼拜来吸引出这首诗歌的这个肥甘，很丰富，隐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保证会要花需要这样的时间。不只是真理，我甚至说没有很多的，我甚至说没有很多的真理在这首诗歌里面，但这是关乎经历。说到这个受苦，说到牺牲，这个个人的牺牲，你必须要唱，带着这样的了解。才能够真正享受这首诗歌。之后呢，李弟兄在这个上50年代的时候，他离开大陆，然后被派遣到台湾，他的负担是要这个编辑一个诗歌本，因为我们都我们当时的诗歌只有一小的那个数字的这个诗歌，所以不太够，他就收集了500首诗歌， 当我们把它扩编到英文的时候，在那之前，这就是中文的这个中文主恢复所用的这个诗歌本，500首诗歌。其中一首就是这首，在50年代的时候，尼迪兄他问李弟兄，他邀请他到香港，李弟兄就去香港，就是这个新编辑的诗歌。他们就在这里编辑跟这个整理这个诗歌。当然有一些诗歌是从基督教的，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诗歌在这里面，但是他当然他又整理过这首诗歌。不止如此，他也加了两节，就是15节跟16节，所以最后两节是尼弟兄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结尾。尼弟兄常常说到这个故事，在尼弟兄恢复执事这几年之后，他的执事呢，之前停下了6年，就是1942年到48年。他邀请弟兄姊妹来唱这首诗歌。很多弟兄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他唱这首诗歌，一直唱。有弟兄说，他知道。这是尼弟兄他生命他的这个人生的写照，这是他的自传。我也研究了尼弟兄的生命生活，我必须要承认同意，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当然是说到主耶稣。对我来说，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会自动的想到尼弟兄。这是什么意思呢？尼弟兄他是说到一个葡萄树的生活，葡萄树的生活就是要结果子，这些葡萄树不是就是为了结果子，它不是为了展示，那不是为了这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这些葡萄呢，最终要成为酒。那这些酒呢，会提神，或者是加力，或者是让人喜悦，使人喜悦。但是需要这个葡萄的经过很大的受苦， 至终呢令这个喜悦的这个酒能够流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两句的解的句子的来解释尼利兄的生活。他的生活生命人生呢就是满了这个受苦。当我们去读李弟兄写他的写李弟兄的自传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神圣启示的先见。我们就看说到这个启示的这个章节呢，从这个李弟兄有16章16页说到这个他看到的启示。传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转到这个尼利兄的受苦的时候，有说到22页16页是讲到启示，22页是说到这个受苦。我知道弟兄姊妹，一个正常的执事，特别是新约的执事，说到纳灵的执事，应是启示加上受苦，不只是启示，而且是启示加上受苦，才能够等于或者是产生一个真正的知识。今天你弟兄能够的知识被这么多人看见，不是因为他得到很多的启示，而是他受苦了许多，这是他的受苦。就是磕或者是烧，把他所启示的这个启示呢到他身上，这个客观的启示呢成为他主观的构成。这没有很简单的方法，也没有捷径。今天你跟我们想要结果子，我们如果要产生果子，是用生命的方式，我们想要有一个执事，如果能够拥有一个执事是能够在灵里，是能够服侍神，服侍基督，服侍人的一个执事，为着他们的这个整得救，或者是他们的成长，或者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弟兄姊妹，只有一条路，就是受苦。不要惧怕这个字，这是神所命定的。这表示虽然有可能会痛苦，但是却是非凡的美妙。这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所经历过的，他每天所经历的，我们说他是受苦的人，正在那33年半的这个受苦里，在他最大的受苦，在这个谷沟，最后至终在十字架上。这个它里面的神圣的生命就完全的释放出来。 然后那分赐到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是这个收，我们仍然是这个生命的这个受益人或接受者。这是一个从一个受苦或者被刺穿的人，或者是被刺死的人，是一个受苦的人，那个酒仍然在鼓励我们，这样不对吗？这样说不是如此吗？我们召会就是要能够产生基督在地上。我们都在走在这个受苦的脚步上嘛，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享受，我们不能够有喜乐，我并不是说这个意思。但是我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得着生命的方法就是死，要得着复活就必须要死，这个定死。我们要得着荣耀的路必须是十字架，这是不可以能改变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必须要被我们所看见然后来实行在每一天。如果我们要完成神的旨意，我们要这里活出神的经纶，要分赐基督作为生命给别人，为着他的建造。我在这里要用一个这个纲要呢，说只有我有的纲要，我要跟你们说，我在想要不要分享这个纲要给你们。我想读三节旧约的经节给你，来完整这个思想片。说到葡萄树，生命记八章八节，这里说到美地，神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里有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有无花果树，还有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油蜜。在这一个小节，李弟兄他在美国所开的第一个特会呢，就是讲到这个。这个就开始了主恢复在西方的工作。那请注意这里的说到了葡萄树是非常丰。四世纪九章十三节，第二个葡萄树对他们说，无花果说，这种树对无花果说，请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对这个，然后种树问这个葡萄树说，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岂止生产我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葡萄树说，我没有时间去飘飘 在种树之上，我没有时间。我不，那不是我的这这个终点，命，这不是我的命定。我在这里是就是要来生长久，我的生命就是要生长久，不是要去当王。啊，这个新酒呢是使神和人喜乐的酒。这个酒呢，为这个葡萄树所产产的酒呢，它不只是基督而已，它也在我们里面，这是要来使两个人为喜乐，一个是神，也是人。你可以想象神需要一个饮料吗？他需要酒吗？神需要被喜乐，他需要被喜乐吗？他需要被满足吗？就同样的人，他需要这个鼓励，看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需要被喜乐。诗还有第三个节，第三个是个诗篇104篇。这里说到是这个酒使人喜乐，酒是为着使人喜乐，让人心有活力，使人有活力。这里说到的新酒，这个新酒你需要一个新的酒袋，主说的。这个新酒袋就是基督的生命，这个酒是指着新的生命，使人有活力。我觉得这就够了，我是要用剩余的时间来讲我的这个纲要，来讲述这个诗歌。第一节也是讲到我们要来默思 葡萄，这首诗这个需要这个默思跟安静的时间，就是主跟你之间的，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只暗示呢，我们要来复制，要来重活这个葡萄树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他地上的时候一样。他的成长是来自于受苦。我来提醒弟兄姊妹，我要长大，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但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确定的长大的方法，就是受苦，不是任何一种的受苦，也不是错误的受苦，我是在这里说正确的受苦。就像保罗在腓立比说所说的，这个受苦的交通， 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受苦，我们是说到基督的受苦，不是为了拯救。然后我那种受苦能够解许多人的干渴，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是葡萄树的受苦。即便这个环境非常的艰辛，我们都希望我们有快乐的日子。我们要过一个，我们都想要过一个享受的生活，但是是这种艰辛困难的日子，有难处的时候，在然后在我们的环境里，当然可以，这里可以说很多。我们说到尼弟兄，在他生命结束之前的他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教训。我们相信他在20年的这个监狱里，这就是他所经历的，他要一直学习这样的这个经历，从世界切断，从他的亲戚中切断，长达20年。他在那里学到了第一个，讲到圣灵的管制。所以我们能够经历这些之中，能够磨成神的形象。这样的环境里，这是唯一能够让纳灵经这个构成在我们里面的方法，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二个这个教训他学到的是，就是外面人的破碎，这个天然的人的旧人，这个外在的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要破碎，要这个败这个被消耗，每天都要被消耗跟破碎，所以这里面的人可以被复活，可以被复苏，可以被恢复，能够出来成型，可以被更新，每天。第三个教训他学到的，就是他纳灵的释放，不只是大叫或者是跳上跳下，不是这个，而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没有限制的这个释放，他灵的释放。没有更多的这个障碍或者是阻挡，没有挫折，在他外在的人的挫折，那个外在的人已经被破碎了，消耗了，致死了，生命可以流出。那就是尼弟兄活葡萄树的生活，他的一生，直到他离世。我在这里，我提到 这首诗歌是英文所作词的，然后尼迪熊翻译过来的。然后在1948年的时候恢复执事的时候来唱这首诗歌，那尼迪熊呢得着了很多的帮助。尼迪熊了解这首诗歌或者葡萄树呢就是尼迪熊的经历跟他的自传。这是他翻译的自传。在1942年的时候，上海的教会有一个对尼迪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风波，因为他有参与一个这个药厂的生意。弟兄姊妹们不知道，觉得他们的传道人呢去参与生意是非常丢脸的，甚至弟兄姊妹误解了他，然后开始攻击他。当然他们不知道他被迫去做这事，因着他同工的生计而所做的事，而是去满足你主恢复的这个的需要，他才去从商。在这里尼弟兄对尼弟兄姊妹对他有很多的这个关系，这个但是尼弟兄没有说什么，他就只是在受苦。今天我们很容易就抱怨一点点的这个冒犯，就是一个人说了什么我不喜欢听的话，甚至我们有受到一些误解，我们就开始这个申诉，我们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自义，但是不是尼弟兄，他接受了，他是安静的接受，他也没有在这里平息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要减少他的受苦，或者是减少或缩短他的受苦，他都没有做这些事。他也可以与人和好，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他在这里学习十字架的教训，学习在他里面认为基督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圣徒能够来过这样的生活。因着那样的这个风波，他就有六年没有尽他的职事，从1942年到48年，就是在征战的年日，战后的时日，我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六年的时间，在受苦的时间，他没有要尝试去恢复他的职事，这是时代的职事，他被停职六年，他没有为他的职事所征战，他也没有要去恢复。有几位可以做这样，我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有些人会说，你停止我的职事啊，我会去开始一个新的，我不需要你。他没有这么做，他知道只有一个恢复。即便有许多人反对他，他不能够去开始一个新的。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家人。今天很容易就一个工人就去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和睦的相处，是他们被误解，或者是不是。他说我们不要你，我有天分，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尼弟兄没有做这样的事，他在神的手里下安静， 学习十字架的教训，这些就是十字架的教训。这不是这个禁欲主义或者受苦主义，或者有人让火在他身上自己烧，或者是睡在这个钉床上来消失你肉体的这个欲望，这是异教，这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在说那个，我们在这里说到正确的受苦，就是包括十字架，那经历基督的生活跟死，同时在经历这个他的受他生活上的受苦，他还愿意在基督的这个监狱里，在这二十年的这个牢狱里，是政府所施予的。他不只是在一个监狱的房间里，他没有只是消失了，他被在基督的死所限制。基督的死就是他的牢房，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他的牢房。当他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里面他在经历复活的大能，就是基督作为他的生命。基督的死与复活一直都是彼此连结，彼此一起出现，要磨成他的死。我们也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因此而知道基督复活的大能。在那这个六年黑暗的年日之后呢，他在1948年恢复了，在上海恢复他的知识。林弟兄也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恢复林弟兄的知识。林弟兄他要求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这里说到葡萄树的一直呢是在一种受苦跟的一个状态里来鼓励人来结果子，这里也是说到尼弟兄在这里有受苦，产生属灵的果实来使人喜乐。弟兄姊妹们，不要害怕苦难，也不要拒绝对付，不要从那逃走。这不是要让我们来做一个殉道者，要来经历，而是来经历神所为我们命定的，来管教我们，来破碎我们外面的人，来消耗我们，至终呢，里面的丰富能够流出来，可以被分赐到他人，所以我们可以产生一个真正属灵的食物，而使人喜乐。在那长长的冬天过去之后，尼弟兄呢，他仍然在产结果子，他没有抱怨所有人的，他 他也没有减少他的产出。哎，他也这些都在他这个诗歌里。六年被放在一边，有四年的恢复，回复他的只有四年，然后有二十年的在一个在监狱里。就是被定罪是有这个政治犯，在一个劳改的这个一个那个农地，至终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过世的。他的至亲呢，也只有在他被这个烧成灰之后才知道，二十年一直在被修剪。当他被修剪的时候，他的知识就在这里洋溢，不只是从东方，也在西方。使人喜乐，有很多的人，主的信徒。尼弟兄是一个受苦的人，在他跟随羔羊的路上，他受苦。因为羔羊是这个默默的被宰杀，为着我们的得救，为着我们的称义，为着我们的救恩，因着他的受苦，我们有这么多这个遗产得传承下来的这个丰富。李弟兄也是一个继续也站在李弟兄的指示上。第十五节，姑娘生命原则是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酒饮了多少，而是酒倒出来了多少。因为爱的最大能力还是在于爱的舍弃。谁受苦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们要怎么样不是成为这个响的拔，制造噪音呢？唯一的方法或者路径，就是爱。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这首诗歌就是关乎爱，就是宇宙的爱，在基督里的爱。而被做到人里面，而借着这个人，爱就得着彰显，得着看见，被看见，而被经历，被其他的人所经历。尼弟兄继续这个基督的生命，当然他跟随其他受苦的使徒，就是保罗。弟兄从来没有使他就担上十字架，为着活出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活基督，活着基督的生活，所以其他人 可以得着丰富，受到神命令 的路，不只是记住，或者是一个技巧，这是神所命定我们的路，要去死，要去受苦，而使他人喜乐。我们失去所以其他人可以得着。如果我们没有受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人的，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疲劳树有很多的这个修剪，它的才能够闪出丰富的酒。我忘记了这个字，就是压榨。你要踩在这些葡萄上，要来破碎它们，而这个酒能够流出来。很确定的说，我们失去而能够得着基督。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见证，我们得着基督最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受苦最多的时候。当然我不是在说受苦的主义，我不是在说这个。失去跟得着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是一个让我们失去并得着的一个方法过程。我们越失去我们就越得着。我们越多失去我们自己，我们就更多得着基督，借着别人也是如此的。我们越失去，他人就得着更多。当你把这个面团倒进这个锅的这个形状里面，你来这里来这个做这个饼干，借着高温，借着高压。这就是钻石如何产生出来的。那再过几百万年之后呢？这是一个原则，对生命的原则。这不是廉价的，这个非常，这是永远的。感谢主，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维持我们在这样受苦的里面来供应我们，当我们失去的受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要当这个殉道者，而是要认，然后要知道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供应我们，维持我们，而使我们被磨成他的死，让我们能够继续做基督牺牲了他一切 而产生新酒。我想要停在这里 提早结束。我想做的是就是第二堂来完成我的想法。我原本是想要说一些这个生命读经的负担，但我们都很有负担，但我想要完全我的这个想法，在第二堂课的时候。